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蒙大拿州州长詹福特签署立法，禁止 TikTok 喺该州运营，以免中共当局收集居民数据。这个亦令蒙大拿正式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 TikTok 嘅州。根据蒙大拿州嘅新法，各个苹果嘅应用商店不得喺该州提供 TikTok， 但唔会处罚 TikTok 使用者。该禁令将喺2024年1月1号生效，预计将面临法律挑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批评呢项法律系违宪嘅，侵犯咗蒙大拿人嘅言论自由。TikTok 拥有超过1亿5000万美国用户，在青少年中广受欢迎。由于担心中共政府利用该平台摄取数据操控舆论，越来越多美国国会议员和州政府官员呼吁应在全美禁止 TikTok。 詹福特曾经试图说服蒙大拿州议会将禁令扩大到其他向外国对手提供数据的社交平台，他还禁止在州政府公务设备上使用所有收集和向外国对手提供个人信息或数据的社交应用。礼拜四，乌克兰几个地区受到俄罗斯在这个月的第九次空袭。乌克兰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当夜发射的30枚导弹中有29枚被击落。基辅当局表示，几乎所有来袭导弹都已经被摧毁，但从空中落下的碎片为两个地区造成破坏。黑海港口敖德萨亦受到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中西部的文尼察、克梅利尼茨基和日托米尔地区亦听到爆炸声。基辅表示，俄罗斯这个月在基辅发射了空前规模的导弹袭击浪潮，对基辅的一系列空袭仍在继续，它的威力、强度和多样性都前所未有。基辅还表示，俄罗斯在最新的空袭中使用了巡航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这个礼拜二，乌克兰表示已将俄罗斯的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全部击落，证实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强大拦截能力。白宫礼拜四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代替总统拜登在下个礼拜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日前，拜登在前往日本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途中，在空军一号上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亲自说自己必须在21号赶回华府，重新加入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协商，以免灾难性违约。拜登礼拜二宣布取消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行程后，非制官员表示，太平洋岛国领袖仍将根据原定时间22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高层代表团会面。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三表示，取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后，拜登计划在今年之内安排另一场太平洋岛国峰会。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拜登取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可能影响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信誉。目前华府正在该地区与中共竞争。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大会将在这个礼拜日在日内瓦开幕，中共仍然阻挠台湾参加该国际会议，但台湾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他们出席这一次会议。中共在2017年开始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后，台湾展开一场外交活动，最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该年度会议。星期四，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国驻台办事处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重新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声明中说，将台湾孤立在世卫大会这一全球卫生论坛之外是不合理的，并且削弱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安全。台湾外交部吴超燮礼拜四指出，外交盟友和友好国家对台湾的支持比过去更有力，尽管台湾还是未有收到今年大会的邀请函，但台湾没有放弃表达诉求。日前，中共官方尚未公布最后一季度的婚姻和火化遗体相关数据，外界猜测或与去年12月当局放开防疫后涉及大量的死亡人数有关。中共民政部通常在3个月内发布关于结婚、离婚、 和火化为体的季度数据，但民政部官网显示，截至礼拜四，官方仲未有公布按季度发布的第四季度的数据，而按月发布的数据就停留在2022年8月、9月至12月连续四个月的数据都未发布。中共官方去年12月突然全面放开防疫，12月底左右死亡人数激增，火葬场不堪负重。官方自2022年12月7号到今年1月8号的染疫死亡人数加起来不足40例。在国际压力下，1月14号中共卫健委通报，2022年12月8号至2023年1月12号全国在院感染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外界质疑中共深度隐瞒死亡数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亦表示，中国死亡病例绝对重要高出好多。华尔街日报5月17号报道， IBM 和谷歌正是为芝加哥大学和东京大学的量子计算研究提供1亿5千万美元，以帮助美国和日本在量子计算领域保持领先，抗衡中共。量子计算机是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可以帮助解决传统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模拟药物分子如何与人体蛋白质相互作用，或电池如何在原子尺度上工作等。中共在量子计算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并可能在密码学和武器材料方面用于军事目的。IBM 表示，将向芝加哥大学和东京大学提供1亿美元，目标是在10年内建造一台以量子为中心的超级计算机。谷歌就将捐赠5千万美元。捐款签字仪式定在这个礼拜周末在日本广岛举行，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这里举行年度峰会。与会者表示，该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培养一代量子专家，不单只是物理学家来设计计算机，还包括相邻领域的科学家。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宣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后，英国电信公司 BT Group 礼拜四表示，要在未来5到7年内裁员多达55000人，旨在削减成本和简化业务。英国电信公司表示，到2028年至2030年，他们的员工总数将从目前的13万人降至7万5000人至9万人。英国电信是英国最大的固网、宽频和移动服务提供商，在180个国家开展业务。首席执行官詹森表示，该公司业务中将引入的人工智能部分可能会导致约10000个职位被裁掉。他说，到21世纪20年代尾，英国电信将依赖更小的劳动力规模和显著降低的成本，成为一家更精简的企业。这个礼拜较早时，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电信集团沃达丰表示，将在3年内裁员11000人，约占他们的员工总数的 11%。 该公司还公布了一项扭亏为盈计划，希望重振衰败的命运。礼拜三晚，美国国会众议院特设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过去两党都对中共落了同样天真的赌注，认为强劲的经济交往将能够引领中共走向政治自由化，但北京却将美国的乐观主义视为一个可利用的机会，将美中之间的条约和国际承诺当成是你们需要遵守，我不用遵守。加拉格尔说，美国对华一厢情愿的时代结束了。委员会副主席克里希纳穆尔提警告说，中共在经济上迎头赶上，寻求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引领世界。他表示，如果要让美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持全球经济领域地位，这样美国就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中共不公平竞争和贸易行为的影响，与此同时亦要提高自身实力。日前，英国政府决定改变承诺，不再坚持关闭英国各大学中由中共资助的孔子学院。 英国政府一位发言人礼拜三表示，关闭各大学设立的30所孔子学院可能是一项有些过分的行动。孔子学院是中共政府为扩大影响力而在世界多国设立的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工具，接受中共的经费，宣传中共的政策，甚至例如很多批评者所说，从事一些干预西方价值的活动。瑞典等国因担心中共间谍活动而将孔子学院全面封禁，美国亦限制或禁止任何设立孔子学院的高校得到政府资助。新伟成2022年在竞选英国保守党党魁时曾经明确表示，他如果主政将会将孔子学院全部关闭。据多家媒体报道，新伟成政府的出尔反尔已经激怒了一些保守党议员和鹰派人士。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英国前首相卓维斯亦呼吁立即关闭英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近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统计发现，在移民法第42条失效前，有超过211,000名非法移民在4月份闯入美国南部，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单身成年人，之后有74,000多人因为移民法第42条被驱逐。据统计，4月闯入美国南部的非法移民比3月多 10%，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CBP 指出，在第42条失效的前几日，每日都有超过10,000人非法入境。这一项法规虽然阻止了很多人入美，但由于没有法律后果，导致很多人一再尝试非法入境，反而该法规失效后，非法入境人数下降到每日约4,400人。据美国5月10号宣布的最新规定，如果移民入境前经其他国家却未先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或者是未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他们就不能够在美国申请庇护。一旦捉到非法入境而且不符合庇护条件的移民，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并禁止入境美国5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